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第十三章，两等崇拜者。本章根据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基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讲了一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法利赛人上殿里去祷告，并非觉得他自己有罪而需要赦免，而是因他自以为义，盼望博得称许。他把他的崇拜看作是一种可以得到上帝欢心的善举，同时他也可以获取众人对他敬虔的钦佩。他希望得到上帝和世人两方面的重视，他的崇拜乃是出于自私之心。他充满自喜之情，他的昂首阔步的姿态和祷告也表露了这种情绪。他不屑与别人接触，似乎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他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他是志得意满的，自以为上帝和世人都会对他有着同样的看法。他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他评判自己的品格不是以上帝的圣德为标准，却以别人的品格做比较。他的思想已转离了上帝而向世人看齐，这就是他自满自负的隐情。于是他开始述说自己的善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个法利赛人的宗教并未与心灵发生任何关系，他不是在追求与上帝的圣德相似，即存有仁爱和慈怜之心，他竟满足于一种徒有其表的宗教。他的义乃是出乎他自己，是自己行为的果实，而以人的标准来衡量的。凡仗着自己是义人的人，就会藐视别人。这法利赛人既拿别人来判断自己，所以就拿自己去衡量别人。他的义是照他们的行为来估计的，所以他们越坏，他自己就越显为义。况且他的自以为义还要使他控告别人，他竟诽谤别人为违背上帝律法的。如此他就显出那控告弟兄的撒旦的精神来了。他既具有这种精神，就不可能与上帝交通了。他回到家里时，也丝毫得不到神圣的福惠。税吏曾和其他的崇拜者一同走入圣殿，但他很快离开了他们，似乎自觉不配和他们在一起敬拜。他远远地站着，心中极度痛苦，而且自怨自艾，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他觉得他已经得罪了上帝，满身罪污。他不敢希望从他周围的人那里得到怜悯，因为他们都藐视他。他知道自己毫无功劳足以获得上帝的嘉许，于是在极度的绝望中哀求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未曾将自己与别人相比，他在罪恶的重担之下，好像只有他一个人站在上帝的面前。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得到赦免和平安，他唯一的恳求就是上帝的怜悯，所以他也就得到恩典了。基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法利赛人和税吏代表两大类不同的敬拜上帝的人，那最早生在世上的两个孩子就是这两等人的最初代表。该隐自以为义，所以只带了感谢祭到上帝面前来。他既没有认罪，也不承认自己需要怜悯。但亚伯就带着预表上帝羔羊的血来到上帝面前，他以罪人的身份前来承认自己的沉沦。他唯一的希望 乃是他所不配得的上帝的爱。主看中了他的祭物，但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祭物。人若自觉缺欠，认识自己的贫乏和罪孽，乃是得蒙上帝加纳的先决条件。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法利赛人和税吏所代表的两等人，也能从使徒彼得的历史中学得教训。彼得初作门徒之时，自以为坚强，他正像法利赛人一样自称自量，以为他不像别人。当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预先警告门徒，今夜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时，彼得毅然地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彼得没有看出自己的危险，自视之心迷住了他。他以为自己足能抗拒试探，但是在短短的数小时内，考验临到了，他竟发咒起誓地否认他的主。当鸡叫的声音使他想起基督的话时，他对自己试探所做的事不胜惊讶，便转脸仰望他的主。就在这时，基督正注视彼得，在那悲愁的一瞥之下，混合着向他表示的慈悲和仁爱，彼得这才认识了自己。他就出去痛哭，基督的那一瞥使他心碎了。彼得已经到达了转折点，他悲痛地懊悔自己的罪过，他正像那税吏一样的忏悔认罪，又像税吏一样的得到了怜悯。基督的一瞥给了他赦免的保证，现在他的自信心消逝了，从此再没有重谈的自夸的老调了。基督在复活之后曾三次拷问彼得，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时彼得不再高抬自己在众弟兄之上了，他请求那洞察的内心的主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这时他才领受了他的使命，一种更广泛更缜密而为他所从未做过的工作就委派给他了。基督吩咐他喂养他的羊和小羊，基督即将照管他自己用生命所换来之生灵的重任委托彼得，这就是给予彼得一个确信他已恢复原位的最有力的证据。先前的暴躁自夸自信的门徒已经变为一个婉和温驯痛悔前非的人了。此后他一直在克己自治和自我牺牲的事上效法他的主，他与基督同受苦难，当基督将来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时，彼得也必分享他的荣耀。那是彼得跌倒并断绝法利赛人与上帝交往的罪，乃是今日千万人的祸根。在上帝看来，再没有比骄傲自负更可憎的，就人类而言，也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在一切罪愆之中，这是最没有希望的不治之症。彼得的跌倒并非偶然，乃是逐渐形成的。一种自视之心使他相信自己已经得救了，于是他便一步一步地走着下坡路，直到他竟否认他的主。我们切不可安然自信，或在我们尚未进入天国之前感到自己是不怕受试探的。凡接受救主的人，不论他们的悔改是多么的诚恳，切不可叫他们夸说或感觉他们是已经得救了，这是导入歧途的。当教导众人怀抱希望和信心，但就是在我们将自己献给基督，并且确知他已经收纳我们了，我们还不是在试探的范围之外。上帝有话说，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切被熬炼，唯有忍受试炼的人才能得到生命的冠冕。凡接受基督并在初信日很有把握地说我已得救了的人，有过于自视的危险。他们忘了自己的软弱以及自己不断地需要神圣的能力，他们既为准备应付撒旦的计谋，因此在试探之下，许多人便要像彼得一样的堕入罪恶的深渊了。我们曾受训诫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唯一的安全是在于经常不靠视自己，而全心仰赖基督。彼得必须看出在自己性格上的弱点，以及他对于基督能力和恩典的需要。主不能使他免受试炼，但能救他免遭失败。如果彼得愿意接受基督的警告，他就必警醒祈祷，他必战战兢兢地行走天路，以免自己的脚步滑跌。他也必接受上帝的援助，这样撒旦就无法得到胜利了。彼得的跌倒乃是由于傲慢自负之心，而他后来重新站稳的脚步乃是因为悔改和自卑。每一个痛悔的罪人都可以从他的经验中得到莫大的勉励。虽然彼得犯了严重的罪，但他仍没有被丢弃，基督的话仍然铭刻在他的心上。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在那悔恨交加的极大痛苦中，这次带到以及他想起基督那慈爱和怜悯的一瞥，就使得生出了希望。基督在复活之后还想念着彼得，并叫天使传讯息给女人们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彼得的忏悔已经被赦罪的救主所接受了。那伸展出来搭救彼得的慈怜也必伸展来帮助每一陷于试探之下的人。撒旦的特别策略就是先引人犯罪，然后才将他们遗弃在无助与站立之中，而不敢祈求赦免。但我们为什么要惧怕呢？上帝已经说，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他已为我们的软弱做了各样的准备，也提出各种的鼓励，使我们来救耶稣。基督曾献上他被损害的身体，来将上帝的产业赎回，而给予人类以再一次的考验。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基督借着他无瑕疵的生活，他的顺从，以及他在独楼地十字架上的死亡，以为失丧的人类代求。现在这位救我们的元帅，不但以恳求者的身份为我们代求，更以胜利者的资格要求他胜利的果实。他的奉献是完美的，并且他既是我们的中保，就执行了他所自定的任务，常在上帝面前手持香炉，其中称有他自己无瑕疵的功劳，以及他百姓的祈祷、忏悔和感谢。这一切调和了他公义的芳香，犹如甘美的馨香升到上帝面前。这样的奉献是完全可蒙悦纳的，所有的过犯也全都得蒙赦免了。基督已经立约做我们的替身和保证人，他也从不忽略一个人，那位不忍目睹人类受到永远灭亡之威胁而愿意将命舍去以至于死的主。他必以怜悯和慈悲垂顾每一承认无法自救的人，他必不放过一个战战兢兢向他求助的人而不加以扶持。那位借着自己的救赎为全人类储备了无限道德能力的主，他绝不会不为我们而运用这种能力。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罪孽和忧虑都卸在他的脚前，因为他爱我们，他的一言一行也都邀请我们来信靠他。他必照着自己的旨意来陶冶我们的品格。在撒旦的全军中，没有任何力量足以胜过一个专心信靠而将自己交托给基督的人。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说，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上帝，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当我们在寻求饶恕与平安之前， 必须对于自己先有一种认识，是一种产生悔改的认识。这个法利赛人既不感觉自己有罪，圣灵也就不能为他做工。他的心灵已经被困在自己唯一的盔甲里，是上帝借天使之手磨快而瞄准的箭所不能射透的。只有自知有罪的人，基督才能拯救。他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但是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我们必须明了自己的真情实况，否则我们就不会感觉到需要基督的帮助。我们必须了解自身的危险，否则我们就不会逃向避难所。我们必须感觉自己创伤的疼痛，否则我们就不会希望医治。主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火炼的金子就是那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唯有这种信心才能使我们得与上帝和谐。我们可能相当活跃，我们可能做很多的工作，但若没有爱，就是那藏在基督心中的爱，我们就永不能成为天家的一份子。没有人能靠着自己得以明了自己的过错。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在口头上或许会发表一些心灵的缺点，但在内心中却是不承认的。往往在向上帝承认灵性穷乏的时候，内心可能还以自己卓越的谦虚和超然的公义而自负呢。真正认识自己的方法只有一种，我们必须仰望基督。人之所以如此因自己的义而自高自负，就是因为不认识基督。当我们思念他的圣洁和优美时，我们就会看出自己的软弱、穷乏和缺点的真相。我们就会看出自己是迷失、无助，而穿着自己唯一的外袍，同其他的罪人一样。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终于得救的话，那也绝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良善，而是全靠上帝无限的恩典。税吏的祈祷蒙着应允，是因他那显出倚靠的心，尽力把握住全能者。对于那税吏，自我只是显为羞愧。凡寻求上帝的人也必须具有这种认识。凡感到缺乏的祈求者，必须借着信心，一种弃绝一切自恃的信心，握住那无限的权力。任何外表的仪节都不能代替单纯的信心和完全的放弃自我。但是没有人能自行空乏己身，我们只能允从基督为我们完成这项工作，然后我们心灵的话就必是：求你救我脱离这个软弱而不像基督的自我。主啊，求你来占有我的心，因为我无力将它献上。它是你的财产，求你使它保持纯洁，因为无力为你保守它。求你塑造我，陶冶我，使我升到纯洁神圣的气氛中，以便你慈爱的洪流能以充溢我的心灵。这种放弃自我之举，不仅在基督徒生活开始时是必须的，而且在天路历程的每一步上都应重视。我们一切的善行都有赖于自身以外的能力，因此我们的心必须继续不断的渴慕上帝，必须连续的、恳挚的、沉痛的悔罪，在他面前自卑。唯有恒久的放弃自我并倚靠基督，我们才能安全的奔走前程。我们越就近耶稣，越清楚的看出他品格的纯洁，便越清楚的看出罪之所以为罪，也就越发无意高抬我们自己了。凡上帝所承认为圣者的， 乃是最不想夸耀自己善良的人。使徒彼得终于成为基督忠诚的仆人，并因蒙受神圣的光照和能力而大得尊荣。他曾经活跃地参加建造基督教会的工作，但是彼得一直没有忘记他那次可怕的羞耻经验。他的罪固然蒙了赦免，但他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基督的恩典才能弥补那造成他失败的品格上的弱点。他在自己身上发现毫无可夸之处。使徒或先知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自称是没有罪的。凡是生活最接近上帝的人，就是宁可牺牲性命而不愿有意行一件错事的人，也就是上帝曾赐以神圣亮光和能力来尊荣他们的人，无不承认自己本性的有罪。他们是不依赖肉体的，也不以为自己有义，乃是完全依靠基督的义。凡仰望基督的人也必如此。在基督徒的经验中，每上进一步，我们的悔改也会加深。主对那些他所已经赦免并承认为子民的人有话说：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他又说：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报愧，又因你的羞愧就不再开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样我们就不至于为夸耀自己而张口了。我们必要知道，我们的能力全在乎基督。我们要像使徒一样的承认：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由于这种经验相符合的指示发出说：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上帝并不叫你担心他的应许会落空，他的忍耐会厌倦，或者他的怜悯不够充足。唯要担心你的意志不肯服从基督的旨意，或是你生来的或养成的性格将要控制你的生活。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要担心自我将介入你的心灵和那位伟大的工作者之间，唯恐你的私意将要破坏上帝所希望见你成就的高尚目的，唯恐你信靠自己的力量，唯恐你放松基督的手而试图在没有他与你同在时仍独自行走人生之途。我们必须远避一切足以激起骄傲自负的事，因此我们应该谨防给人或受人阿谀称赞。谄媚乃是撒旦的工作，他专门从事谄媚人，正如他也从事控告人并谴责人一样。他这样做乃是为了造成人的灭亡。那些夸奖人的人就此被撒旦利用做他的工具。为基督做工的人，务要使每一句称赞的话远离自己，必须使自我隐没不见。唯有基督是应当被高举的，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但愿人人都仰望他，并愿颂赞从个人的心中上升。凡是存心敬畏耶和华的生活，绝不是抑郁沉闷的生活。那使人愁眉苦脸、终日悲叹的，乃是因为他没有基督与他同在。那些充满自尊自爱的人，并不感觉需要与基督发生活泼亲切的联合。那没有掉在磐石上的心，总要因自己的完全而自负。一般世人都喜欢一种显赫的宗教，他们都希望在那足够带着自己固有特性和习气的极宽阔的路上行走。他们的自爱想得众望， 以及喜爱称赞的心里已将救主从自己心中排挤出去了。既没有了他，他们自然是愁闷忧郁的了，但住在人心中的基督乃是喜乐的甘泉。对于一切接受他的人，上帝圣言的中心思想就是喜乐。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从前当摩西藏身在磐石穴中时，他得以看见上帝的荣耀。当我们藏身在那裂开的磐石中时，基督又必用那被洞穿的手遮掩我们，我们也将听到主对他的众仆人所说的话。上帝也要像对摩西一样的对我们显明他自己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救赎工作所有的成果是人所难以想象的，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当一个被基督之能力所吸引的罪人靠近那被举起来的十字架而拜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便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有一颗新的心赐给他，他就成了在基督里的新人。圣洁对于他已别无所求了，上帝要亲自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罪恶所造成的羞耻和败坏固然巨大，但救赎之爱所带来的尊荣和超生却更伟大。对于那些力求符合上帝形象的人，有天国的财富和卓越的能力赐给他们，使他可以达到甚至叫那些未曾犯罪的天使更高的程度。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也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